视力是天生的吗？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，我做过将近7000例手术，触摸过接近7000个大脑。在我的患者里面，有领导干部，有企业高管，也有普通百姓，还有连医保都交不起的人。虽然职业没有贵贱之分，但人的成就却有高低之别。那些成功人士中不乏高智商者，他们的大脑结构是否有所不同？是否像武侠小说里面描述的那样骨骼清奇？非常抱歉，让您失望了，我确实没有发现什么特殊之处。在脑科学研究领域，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保持这样的观点。爱因斯坦曾说过，我并非天赋异禀，我只是好奇心很强而已。好奇心驱动的求知欲和主动学习创造的能力，才是天才成功的必要条件。那么，智力的真相是什么？人的智力是先天注定的吗？是否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而改变？智力是否可以被客观的测量？智商测试是否靠谱？人的智力是先天注定的吗？这个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看。一方面，人与其他动物的大脑有着本质的区别，智力有大幅度的差距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人的智力是天生的，因为智力是大脑功能的体现，而拥有什么样的大脑则是由基因决定的。人的基因表达决定了人类大脑的形成，这是拥有高等智力的物质基础，而其他动物的基因无法表达出人类的大脑。动物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无法达到人类的脑容量和智力水平。另一方面，人与人之间在先天智力上差别不大，只要是健康的大脑，他们的脑容量都基本一致，脑与脑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因此，拉开智力距离的并不是先天因素，而更多取决于后天。脑科学研究表明，生物的智力是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，这就是著名的智力 G 乘 E 模型。这个模型说明，生物的智力表现是由基因 Gene 与环境 Environment 的乘积决定的。比如，即使是基因背景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，后天接受的教育不同，智力也会大相径庭。可见，基因虽然是一切的基础，但它只起到权重的作用，后天环境影响和自身努力才是决定我们智力表现的关键因素。从本质上讲，大脑对智力的承载取决于三个因素：一是神经细胞的数量，二是神经细胞功能是否正常，三是神经细胞之间连接的复杂程度。每个人大脑神经细胞的数量基本一致，这是智力的物质基础，但是神经细胞功能是否正常、是否活跃、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是否丰富，则取决于大脑是否健康、大脑的营养是否充足、后天的训练是否到位等等。在第一章中，我们提到，智力的发育在人类胚胎期就开始了，所以从受孕阶段开始就要注意营养的摄入，宝宝出生后也要进行适当刺激和正确引导，促进其大脑的健康发育。智力是否可以通过努力而改变？当然可以。智力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，它包含了记忆能力、逻辑推理能力、语言能力、感知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等。而众所周知，以上这些能力都可以通过适当的训练来提升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维尔科姆基金会神经成像中心研究团队2011年在著名科学杂志《自然》（Nature） 上发表论文，青少年的智商会随年龄出现明显变化，高智商的孩子不一定能一直保持下去，相反，在低年级表现并不出色的学生，将来很可能智商变得很高。研究团队分别在2004年和2008年对19名男孩和14名女孩 进行了跟踪式的脑部扫描和智力测试。智力测试分为口头测试和笔试两部分。口头测试主要涉及数学、英语、记忆和知识面等，笔试主要侧重于考察空间推理、图片分析等方面的能力。结果显示，部分接受测试的青少年在平均年龄14岁和18岁时，智商出现明显提高或者下降。39% 的青少年在口头测试方面发生变化。21% 的青少年在笔试方面发生变化。上一章介绍脑重塑时，我们提到过神经元和突触的概念。从本质上说，突触的数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记忆和学习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神经连接会持续变换，即便到了60岁，如果你持续学习，它仍会发展。由此可见，只要我们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就可以不断改变大脑，提高智力水平。因为神经细胞功能是否正常，取决于后天大脑摄入的营养和大脑的健康水平。而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是否丰富，则取决于后天的训练和努力。智力测试的局限性。智力测试自从诞生以来，就碰到过不少打脸的情况。许多被检测为高智商的孩子长大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。相反，不少智力平平的孩子反而功成名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一方面，人的智力确实会发生动态改变，而智力测试仅仅反映的是某一个时间点的静态结果。另一方面，智力测试是人设计的，必然有局限性和考虑不周的地方。现代智力测试开始于1904年，法国早期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·比奈和西奥多·西蒙对智力能力的评估。当时，法国政府面临着儿童教育中个体差异极大的问题，一些儿童似乎很难从正规的学校课程中获得益处，他们需要通过特殊的课程来学习。然而，学校和教育部门对如何甄别出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却束手无策。法国教育部部长任命比奈等人来研究这个问题。比奈接到任务后，和他的合作者西奥多·西蒙决定编制一项客观的测试，来甄别出那些在课堂上有学习困难的儿童。所以，他们编制了多种涉及推理和问题解决的题目，并反复进行测试，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版智力测试量表——比奈·西蒙智力测试量表。比奈·西蒙智力测试量表的目的只是甄别出需要特别关注的学生，并帮助他们，同时促进儿童教育的发展，并不是用来判断某人是否天赋异禀，或者预测他们未来是否会有成就。比奈本人也坚信，智力测试并不能像米尺测量身高一样测量人们的先天智力，因为智力并不是单一维度的个体固有属性。目前，对脑科学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，人类对脑功能，尤其是高级认知功能，还没有充分的认知。在这种情况下所设计的智力测试必然会有不客观的地方。比如，智力测试测得的智力大多数反映的是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能力，而不是发现新情况、创造新事物的能力。智力测试是鉴定智力的重要方法，但不是唯一的方法，更不是万能的方法。单凭智力测试判断某个人的潜力，或把人们所表现的能力分成若干等级，甚至以此为标准决定重点培养的目标，衡量一个人是否在成长等，都是不公平的，也是不科学的，甚至是完全错误的。以当前人类对大脑的认知，尚无一种客观的方法可以做到对人类智力的准确评估，更别提对命运和成功的考量了。因此，对个人来说，一定要对自己的大脑有足够的自信，不要相信所谓的智力测试，要平和看待所有测试以及当下的成绩，保持终身学习，不断进取。